天是教会半年一度的感恩节的聚会。那每到这个时候呢，就会提醒我们思想一下，回顾一下在过去这段时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有哪些事是值得我们感恩的。然而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感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要感恩，也不知道要对谁感恩。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说，今天有没有一件值得我感恩的事情？第二，今年有哪些值得感恩的事？第三，这一生有哪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很快回答呢，还是需要苦思冥想、搜肠刮肚，然后才能想出一两件来呢？如果你能很容易说出你值得感恩的事，表明你是一个心中常有感恩、生活中有快乐、有满足的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形呢，那表明你心中很少思想这个需要感恩的事，使得你的生活中有不满足、不快乐。那我们今天的感恩节的聚会，我们来看看神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先来读今天要读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手上的周报，你可以打开，或者是你在这个屏幕上，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7-19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种人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还有两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要常常喜乐，无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哥林多后书9:15，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那我们今天就借着我们读的这几段经文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会感恩的人。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7-19，讲到十个被医治的麻风病人的故事。我想我们大家许多人一定很熟悉。这十个人得了大麻风，他们不但身体上有痛苦，而且必须与人隔离，甚至与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人也必须，他们也必须远离他们。他们心里的孤独无助，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没有人能够医治他们。他们在这些极大的痛苦当中，没有出路，没有指望。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他们知道耶稣到他们的村庄来看他们，他们知道这个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出路，唯一的一个指望。他们相信耶稣是夫子，是老师，是先知，是救星，相信耶稣是神，因为麻风病只有神可以医治。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啊，看见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嘛。我想这是他们从心底发出来的一个呼求啊。那十个人一起喊，那一定是很响亮、很迫切，也很感人。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在那样的这个处境之中啊，你可能喊出来的没有那么迫切，你心里好像啊，耶稣可怜我吧，好像是不痛不痒的事情啊。但是想想这十个人，当他们在这样的大麻风的这个折磨当中，当他们看见有一个出路，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心中那样子的一个迫切，那样的渴望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耶稣听到他们这样的呼求，那怎么能够不理会他们呢？所以耶稣看见啊，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里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十个在苦难中的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怜悯他们，医治他们，拯救他们。这十个人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显然他们是有信心的。那么耶稣没有安守在他们身上，也没有摸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立刻就好了，而是说要他们去祭司那里啊，给祭司看。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去了，那这里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他们都得医治了吗？是的，他们都得医治了，他们都十个都洁净了。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事情好像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有一个困难啊，需要帮助，需要解决，那现在问题解决了，这个难关过去了，好像这件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那等到下一次有难出来的时候再说。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啊，十个里面有一个人，有十分之一啊，他得到医治以后他做了什么呢？这个十五，刚才讲看到这个十五到十六节，他是说内中有一个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并且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里说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这个人他看见自己好了，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得到医治后的行动，我们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看见，这是一个感恩的表现，这是一个他感恩的表现。首先他看见自己好了，这是一个眼光，他记得他原来在痛苦当中的光景，在疾病之中，在孤独之中，没有指望当中，现在他看见自己的病好了，那原来让他痛苦，让他孤独，让他绝望的这个麻风病离开他了，他知道这是神医治了他，是神让他的生活可以重新开始。换句话说，他看见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他回来，这是一个行动，这回来是一个行动。他没有忘记那个医治他、施恩于他的是谁，他不但接受恩典，也不忘记那施恩的人，回到那医治他、赐给他新的生命的源头的面前，献上他的感谢。他大声归荣耀于神，因为他知道他得到医治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背景，也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是个撒玛利亚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本来是不配得不配得像这个犹太人他们所得的这样的恩典。但是耶稣没有丢弃他，所以他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他要感谢，要赞美。他曾经大声的求救，所以也当大声赞美，大声感恩，不光是让耶稣听到，也让周围的人能够听到，向人见证这是神的恩典，使他得医治，他的生命被改变。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是他的态度，表明他的感恩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不是礼节性的，也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被提醒的，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当他们收到礼物以后父母总要提醒他你要说什么他不是被提醒，他是从心里里发出来的。那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会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你的信救了你。很显然耶稣赞赏这个撒玛利亚人，而且他期望每一个被医治、被洁净、蒙恩典的人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是一个会感恩的人。 那我们说是耶稣计较我们吗？好像我们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了某某人，给他一点好处，给了他一些好处，然后看见他竟然无动于衷，连一句感谢的话也不说，那我们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就是这人怎么这样哈？那我以后就不能再帮他了，不能再对他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显然不是。我们来看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所说的这个最后一句话，说起来，你的信救了你了。啊，我们可能往往读的时候觉得这个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他信，所以他被医治，他得救了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刚才看到上面讲说，这十个人都已经得了医治，是不是？他们身体上的疾病都已经得到了医治，因为得到医治以后，那九个人怎么样就已经走了，是那九个人好了又就走了，没有再回来。那只有一个人回来，那感谢耶稣，归荣耀给神。那只有这一个人听到了这个耶稣最后面对他讲的这句话，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只有这一个人得到这个后面的这个救。显然这里不是讲说身体上的得救，因为他已经得着了，这个后面的救是指他灵性上的医治，灵性上的得救，是要神给他的更多的恩典，使他得到完全的医治。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懂得感恩，是因为神有更多的恩典要给我们。那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只是得到了他所求的啊，他眼前的需要，那神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他却没有得着。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九个被医治的麻风病人，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的？或许是因为他太高兴了哈，洁净之后终于可以和亲人团聚了，所以忘记了回来再要来感谢，或者呢还有点不太相信哈，不太确定啊，这么容易就好了，我要等等看看啊是不是真的好了，或者呢觉得这件事对神来说小事一桩啊，他也不会计较谢不谢的。那总之啊，我们看见这九个人他们一好以后他们就走了，这个是我们人的本性，或者是罪人的本性，我们不知道感恩。那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其实都是像这些麻风病人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无论是身体上的、心灵里的、家庭中的，或者是工作上的，是我们没有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的病没有人可以医治，没有人可以拯救，唯有神有能力、有权柄可以拯救、可以医治我们。那我想我们人如果自己有办法的话，那一定不会说我要来找神，一定是在把自己所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完以后，我实在没办法了，那我才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真的是说他不可能是真正的从心里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耶稣。所以当我们发出呼求主耶稣怜悯我吧的时候，就像这些麻风病人一样，神怜悯了我们，医治了我们，他解决了我们眼前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是像那九个离开的一样呢，还是像这一个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呢？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答案啊，应该都很清楚。我们要像这一个懂得感恩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啊，感谢主，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啊。前两天我在路上开车，我问我的女儿，我就跟她讲说天父喜欢什么样的人，她后来知道说喜欢这个知道感谢的人，然后她自己说要像那个九个人都走了那只有一个人回来，我说那你要像那一个人呢还是像那九个人呢？她知道说我要像那一个人啊，像那一个回来的人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常常是说我们心里固然愿意却行不出来。我想这是我们 真实的光景。我们会说，我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向神求，没有什么问题需要神为我来解决，或者是我向神求了，神也没有答应，所以想不出来有什么特别要感恩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不会感恩，因为我们看不到让我们值得感恩的事。虽然我们信主了，知道要感恩，但是还是感谢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习惯感恩啊，因为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第一，我们需要操练，养成一个常常感恩的习惯。第二，我们要有眼光啊，处处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恩典。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啊，也很会背会唱，所以只要讲到祷告，讲到喜乐，讲到感恩，我们都会想到这段经文。那这里讲说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说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讲的说在耶稣基督里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你们这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这里讲说这个要常常写的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神对我们有这样一个旨意，他要我们常常写的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为一两件事情感恩这个比较容易，但是凡事谢恩这确实是不容易那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可以在几个方面我们来学习。第一，我们可以要为得到的东西感恩我们得到的东西感恩。当我们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感恩，这比较容易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见证为工作，为身体为身份，为家庭，为儿女，神为我们预备了工作医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心灵上的疾病，他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挽救我的婚姻，或者是我顺利拿到绿卡等等等等将感谢归给神，荣耀归给神。那有的时候呢，如果我没有向神求，我们也得到了，那这就不太容易，是不是这样的？那比如说如果有一份工作如果我有一份工作真的是很好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好像谁也没有做什么为什么要感谢呢？如果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个也是神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感恩。我们这里看到一段这个生命记生命记第八章，看到说这个是生命记里是摩西说给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说颁给以色列人律法那这里讲说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的所以说这获财恐怕你心里说这获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是他给你的。所以不是说我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是神的恩典，那以后工作就可以靠自己了，而是一直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大家知道在旧约里以色列人要守的律法之一就是十一奉献，也就是说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那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律法呢？这是要以色列人记得他们获得财富的能力是神给他们的，常常提醒他们，免得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十一奉献的律法，但是我们也应该在十一奉献上操练自己，让我们的眼光被神打开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看见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主，在我们中间其实许多弟兄姐妹已经在十一奉献上有美好的见证在外面有个展板上面有一些见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看 那上面看到 Greg, 我们教会的 Grayson 弟兄啊，他做见证哈，他说啊，这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我的一切，包括金钱、儿女、时间，全都是神的。我只是神的仆人，与其认为90%的钱财是我的，而只有10%是神的，我现在觉得100%都是属于神的。啊，教会的建堂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预算是400万。那在人看来，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但是有的弟兄姐妹说啊，他说资金不是问题啊，他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那10月份教会有一个建堂奉献的认捐计划，我们有报告过认捐的，已经回应达到120万。虽然这个目标离目标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我们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在奉献的操练上迈了一大步啊，我们感谢神。我相信是神要借着建堂来建造教会，操练我们在奉献上的信心，使我们更多看见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更多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他，要荣耀归给神啊。我想我们会将会看到更多的见证，就像 Grayson 弟兄这样的见证，他说奉献不会让我们缺乏，只会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和祝福。第二，我们可以来学习为我们拥有的东西感恩。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为自己拥有的东西而感恩，却常常为没有的东西抱怨。我不漂亮，我没有钱，我没有大房子，我没有好车，我的孩子不乖巧啊。许多人呢确实因为这些事情而忧虑烦恼啊，生活在愁苦当中，觉得世代不公，觉得上帝不公，好像人人都亏待了他啊。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尼克胡哲啊，我想我们中间有些人看到过他的故事。如果你上网上去搜寻一下叫没有四肢的生命，叫 Life Without Limbs， 你可以找到关于他的故事啊。他生下来就没有四肢啊，没有手没有脚，跟无数的健全人相比，他有太多的理由去抱怨、去忧虑、绝望、放弃，但是他却没有这样。他看见了神的恩典，他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他可以独立生活，他可以完成学业，有自己的事业，甚至结婚生子。他热爱运动啊，喜欢游泳、高尔夫球、足球啊，比许多身体健全的人生活得更有活力，更有盼望。他更是在世界各地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恩典。他的见证触动了千百万人的心，更是帮助了无数身体比他健全的人啊。他怎么说？他说，当你只记挂着你想拥有或所欠缺的，你便会忘记你所拥有的。如果人总是希望这样，希望自己这样，希望自己那样，那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生存只有几个原则，而首先是要学会感恩。第三，我们要为当然的事感恩。那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和平的年代，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孝顺的儿女。常常我们把这些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有想到这些有什么需要感恩的。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老姐妹动了一个手术以后，她就做见证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必须为一件小事情来向神感恩。她说90多年来我都不晓得必须为自己自由呼吸而心存感谢，现在我的鼻子通畅了，这正是极大的恩典。当医生把管子插进我的鼻孔，那真是难受，现在我为了自由呼吸整天感谢神啊。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刚才有姐妹祷告说要为我们每天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生活的环境来感恩。我想在使徒行传17章啊，讲到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当中这许许多多我们看为当人的事情都是恩典的话，我们从这些平常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如果领会到啊，平安不是必然的，健康快乐也不是必然的，那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和看顾，那我们就会常常为这些以前我们所看为当然的事来感恩。第四，要为失去的痛苦的事情感恩。这样的感恩是最不容易的，真的是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两个人，Fanny Crosby 和 Helen Keller。那个 Fanny Crosby 是19世纪一位伟大的盲人圣乐家，他写过8000多首诗歌。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熟悉他所写的诗歌，我们常常唱。我们受洗的时候，他唱到“荣耀归于真神”啊，我们喜欢唱的在“安稳在耶稣的怀中”啊，还有“全炉城我救助领我”，都是这 Fanny Crosby 他写的。那他是因为医生，他在小的时候，医生因为错用了药而使他失明，所以当有人问他说：“如果遇到那位医生，你会不会责怪他？”然后他回来，他怎么说？他说：“我不会责怪他，因为他虽然做错事，但是上帝成就美事，我反而要感谢神，因为我忙了，更能专心写作诗歌，歌颂神。”那 Helen Keller。是一个又聋又哑又瞎的，但是他却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有一本书叫《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读过，或者说很多也给你的孩子也看过。他的见证，他说在他的自传里面，他说：“我感谢神赐给我身体上这些身体上的残缺，我更感谢神，他赐我能力与勇气去克服这一切的障碍，从而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因着感恩，他们不再活在痛苦、绝望、自卑、冷漠、抱怨当中。因着感恩，他们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神所重用的仆人。因着感恩，他们的生命充满了力量、盼望、喜乐。因着感恩，他们经历了神更多的恩典，成为无数人的帮助和祝福。第五点，我们要教导训练孩子，我们的孩子来感恩。常常听到一些新闻啊，讲到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得感恩，把他们所得到的、所拥有的当成理所当然的。听到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单身的母亲，为了让他的儿子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念上好的学校，起早摸黑去摆地摊挣钱，好东西他自己舍不得吃，挣了钱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40多岁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了10几岁，他的儿子不但不心疼，不感激妈妈，还处处嫌弃他，抱怨他，开家长会嫌他老不让去，和同学碰到摆地摊的妈妈假装不认识。有一次这个他妈妈生病了没做饭，他一声不吭就走了。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孩子太不懂事啊，这孩子太不懂事，不懂得感恩。我们还会说，也许还会说，这个社会太势利太现实啊，把孩子变成现在这样只注重物质、注重金钱的人。但是我们仔细想想，那有谁教导过他什么是感恩、怎样感恩吗？如果他没有学习过、没有感恩过，怎么可能期望他长大了以后就能感恩呢？一个人的本性是不会感恩的。 感恩是一个品格，需要教导，需要训练。那孩子小的时候，教导他，训练他，为他得到的感恩，为他拥有的感恩，对帮助他的人感谢，让他知道这一切不是他该得的，让他的感谢不再需要父母来提醒，而是出于他的内心，成为他品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责任，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习感恩，不只是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送他们学这个学那个，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们将来的生活会更快乐，更自信，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最重要的是更能蒙神的祝福。今天是感恩节的聚会，愿神的话语再来提醒我们，他期望我们成为懂得感恩的人，感恩使我们更多经历神的恩典和祝福。那么感恩也需要操练，我们需要为得到的东西感恩，为拥有的东西感恩，为当人的事感恩，也为失去的痛苦的事情感恩，还要教导训练我们的孩子感恩。当我们的眼光被打开，处处看见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发出赞美，发出感谢，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出的恩赐。不光是我们今天的见证聚会我们需要感恩，更多的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感恩，要知道感恩，要常常感恩。上个星期天，徐伯伯送给我们一张圣诞卡他说这个圣诞卡上说他说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一定要感恩，没有感恩就领受不到神的恩典，感恩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圣徒在神面前要有感恩的心，成为感恩的人。那我今天也把这个勉励送给大家谢谢大家。
我们在接下来的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就交给弟兄姊妹，让大家有机会在众人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来回顾神在今天、在今年或在今生对你的带领、保守、看顾、祝福，甚至是管教。每个人呢只给5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准备好的往前坐。因为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开始有点紧张，有点害羞，但到最后的时候都想到了却没有机会。那今天的时间呢又比平时又短了一点，因为在后面的半个小时英文部要做一些见证，所以现在请大家尽快的准备一下，然后就开始。好，谢谢。
刚才中海弟兄讲了五方面要感恩的事，那第四方面是什么呀？为拥有的、为失去的、痛苦的感恩。我今天要讲一讲那个我失去的亲人，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在我们的简报上已经讲了，是那个沈师母，也就是沈生培新老姊妹，她于12月8号，就这个月的12月8号去世了。 因为他的去世啊，使我心里面就回想他这一生。他这一生啊，确实是在回想当中使我更受激励，不能不感恩。他在这个高中，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他是到北京去读那个北满中学，是教会北满女中啊，以后就在那上了辅仁大学。那么他呢在那有七年的时间在北京。他平常到一到周末的时候，他就到王明道先生那个时间胡同会堂，在那聚会敬拜神，也领受教会。他这样七年的时间，得到王明道先生夫妇的帮助啊，所以在信心上、爱心上和他如何靠着祷告啊来度生活，得到很多教益，所以在灵命方面得到坚固增长。51年，他和这个沈荣斋，就我的三姐夫结婚啊。结婚的第二天，实际上他们是在第二天就遵从神的呼召，排除万难辗转到了香港，参加了赵世光牧师主办的那个中国基督徒南洋布道团的工作。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有许多原因，说不能够滞留在香港，不能够到南洋去，他就停在香港。所以那时候他们是举目无亲，什么都没有啊，生活很艰苦。那么他们每天在学习仰望神啊，他们知道这是神他呼召他来的。那既然是这样，他完全相信神的应许，说既然是神的旨意呢，神父神一定不会让他饿着的。所以他们每天依靠主啊，所以他常常讲说，我们那个时候呢学会了仰望神，得到天赐的玛纳，得到乌鸦的叼饼啊，这是帮着在信心上依靠神。所以他们靠着这样的就更加信心日渐增加，是更加爱主，服侍主，和主亲近。所以他们从开始，先从家庭聚会开始，经过好几年的祷告以后，他们就建立了这个恩雨堂这个聚会地方。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洛美，二女儿叫洛四。这个大女儿呢是在加拿大学习做护士啊，27岁的时候，她因为心脏要堵塞，所以要做心脏手术，结果在手术台上去世了啊。这个消息传到香港的时候呢，正好是个主日聚会的时候啊，沈牧师要站讲台上讲道，那临时也没法换人，这时候有好多人讲，是不是我们就改做其他的聚会，你就休息一下。沈牧师说不行，我靠着祷告，你们为我祷告，加给我力量。所以他就这样呢去靠着祷告的支持，他忍着心中的悲痛讲了那一次道。 可是那次道是非常，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受到感动，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等到他回来以后，下台以后，到房间里头去痛哭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牧师是这样依靠主。在那个恩雨堂，他们40年，服侍主以后，啊，退休来美国，啊，他们年，因为他们总说，啊，他们是那时候是退休来的，那可是但是他们说，神的仆人服侍主没有退休的时间，啊，神让我们活一天，就应该服侍主为主工作一天，所以他们也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啊，所以他们到美国来以后，大家可能有知道的都知道，他是几乎是有要在开始的时候就在主日是到其他教会去啊，去分享神的或者主的话语。2008年。我的三姐夫就是沈牧师去世了，是6月4号去世。那时候我三姐是80多岁，她仍然是在她说住的地方关心老年的弟兄姊妹，向他们传福音，鼓励或劝导他们。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些和他们在一起的那弟兄姊妹，可能都回忆到啊，特别是在一同住在。一个老年公寓的人，今年3月，今年3月份，在我们教会的老年聚会当中，那是他94岁的他呢，大声祷告说：“愿主的灵感动我们老年人更加爱主，热心服侍主。”当时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深受感动。那个是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的祷告，也所以他以祷告结束他毕生的工作。2008年6月4号，沈牧师去世了。今年就2013年12月8号，他也离开了世界。很稀奇，他们俩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去世的，被主接去的，啊，他们没有经过死亡的痛苦或折磨，安然也睡着，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主的恩典，要感谢神。
圣灵的长辈，比如说爱的弟兄姊妹平安，4月22日主任礼拜的时候，那魏牧师正道题目是和平之中，以赛亚书9章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人在的父，和平的宗。这婴孩就是将是为人的耶稣基督。这不是欢情的节日，圣诞节刚过，让我们来试想，这将是为人的婴孩与我与你有何关系呢？圣诞夜为何称为平安夜？真正的平安来自哪里呢？会务报告单张上教会半年一次的感恩敬会，这个见证聚会就是今天。来自圣灵的感动，我们将神的恩典叙述出来。散会后我一路就思想神的恩典，我们是无法用言语来诉说，是感谢不尽、赞美不完的。因着时间的有限， 教会这么多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典和见证。让我们低头为生命中的刺来向神感恩。今天的见证会弟兄啊，这个正道也就讲到了，我们不是单单为我们所拥有的来感谢神，我们要为我们的逆境，为我们的借着保罗所说的啊，那一根刺谁都不喜欢肉里有刺，但是这根刺是我们能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印着这刺是我们免于自高自大，印着这刺是我们紧紧抓住神应许而定睛来仰望他，印着这刺是我们认识被神接纳的灵民是需要耶稣基督付上舍己的代价，印着这刺是我们真正体会到十字架上举爱的可贵。我心被恩感，就是有口难言。我想会感恩的人是比较幸福的，而且比较长寿，因为经常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感恩的人必蒙大恩，感恩也是荣耀上帝，恩待自己，祝福别人。作为一名基督徒，应懂得凡事感恩。按照这标准，我差得太远了。我本是个不堪的罪人，在未信主之前，我骄傲、嫉妒、撒谎、诡诈、拜偶像、贪婪、假冒为善、不理名人、背后说人、抽烟、喝酒，还有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有。是神唤醒了我多年来对他那份永恒不变的爱的渴望，是主神命的爱使我起死回生。难怪大卫说，应有无数的后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安守。这罪孽比我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诗篇40:12，南王的95年12月24日平安夜，神的灵搅动我，我跪下祷告的时候，看到我从小到大所记的所犯的罪一件件的都摆在我的面前。天哪，我痛哭流涕，原来自己是个罪该万死的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拯救的自己还不错，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罪。出埃及记34:7说，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机子直到3世代。罪导致了人与圣洁的神之间的隔绝，就是灵魂的死亡，罪也导致肉体的死亡，还有更可怕的，对导致人的灵魂要承受永远的审判。因着罪，苦难临到这个世界，饥荒、地震、瘟疫；因着罪，苦难临到家庭，不和睦、争吵、妻离子散；因着罪，苦难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疾病、痛苦、忧愁、烦恼、死亡。耶利米书1:5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腹，我已分别你为圣。因着神的驾驭，我的心渐渐地亮堂起来，让我看到了光明。感谢神也没有因我的过犯抛弃我，却一次次把我从死荫的幽谷中拯救出来。神不光用他的怜悯和慈爱来待我，也挽救了我这几乎破碎的家， 印着我的丈夫离世，我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是主他使我从痛苦和迷茫中走向新生，从死亡走向人生。救恩临到我的家，哥林多书五章十七节，而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1996年3月16日，我受洗归主。重生得救的人仿佛刚出生的婴孩，不知如何回应这个世界。诗篇131篇1至2节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言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动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动过来的孩子。我要谦卑靠主，愿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我们最大的依靠和喜乐在乎我们的神。我心里还有一份负担，就是为我们儿女的灵魂担忧。我常常流泪为他们祷告，经上说流泪洒准的比欢呼收割。1997年9月25日，我两个儿子受洗归主。按照主给我两个儿子安排了很好的工作，他们各自都已成家立业，都已生儿育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不敢任意妄为，每天向神祷告，与主亲近，读经唱诗，我特别的开心。我常和儿媳甚至圣女他们在一起祷告唱诗，带他们一起去聚会，神的话光照了他们，两个儿媳也相继受洗归主，并参加安庆寺教会参诗班。两个听众互补的圣子圣女也会参诗背经文。箴言书22章6节说，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是快乐的一家人，充满爱和彼此接纳，是主拯救了一个快破碎的家成为完全归主的家庭。我来美国2个月，小儿子又向我报告喜讯说，小媳妇又怀人了。这是主的恩典，经上说所怀的胎是耶和华所赐的福。我在儿女家女儿家帮他看孩子，女儿女婿都很孝顺，特别是我小外甥是开心宝贝，女婿也特别优秀，他是个好爸爸好丈夫，也是个我优秀的女婿。神是我的心的安慰，归荣耀给主。箴言书44章26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是主给我喜乐，代替了过去的忧愁和痛苦。神赐我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我也真诚的希望那些在不幸中的人能够来认识接受这位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神，成为他个人家庭的救主。你的人生和你的家庭将一生蒙福，但愿神的恩典临到爱神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神呼召了我，为了报答神的恩典，我要上神学院，用真理来装备自己，是圣灵的工作，是我找到了侍奉的正义和方向。圣灵的光照让我看到教会无目无人无言，软弱荒凉，纯阳奋上，更看到自己的有限和渺小。我非常渴望自己能有更好的学习装备，使自己得到丰盛里面 能更有力量地实现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广传福音，拯救灵魂。圣灵感动我，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为主所认。2003年，我报名参加安徽神学院一年义工的培训学习，后来领事读了南京函授班3年，为的是更好的服侍教会。但我也常常软弱，教会家庭的重担使我很累很累，因为我在教会侍奉都是义工，我不能在家看孩子，媳妇不能上班，靠儿女供养我，他们都支持我的侍奉，我要感谢神，也谢谢孩子们的支持与体贴，神也没有亏待我的孩子们，赐福于他们。我深深体会到有主无有我无主，多受痛苦；有主无我，多受效果。因为我所走的就是一条舍己顺服的路，虽然这条路崎岖难行，靠主带领，没有过不去的坎。有原来几个人聚会，发展到100多人。2006年，我们在本村盖了200多平方、2层楼的教堂。主将得救的人数加增教会，为主的缘故，我愿像主忠心仆人大卫一样祈祷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前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也让我再次有机会说：恩典来自主，人要钱归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感恩见证会，为赢得莫大的祝福，请你们立志做一个感恩的人吧，为我们活在世上生命的气息感恩，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白白的赐给人类感恩，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罪人舍弃宝贵生命感恩，也要为神给我们在肉里的一根小刺感恩，因为刺使我们更能谦卑顺服。愿我们在每一天神为我们预备的一顿饮食感恩，与经上所记撒玛利亚人一样，成为蒙大恩的人，得到更大更高更高的层次的祝福，我们的名字将来都能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因为感恩是荣耀上帝，也是恩待自己，祝福别人。谢谢。
孙伯伯和那位姐妹的感恩见证非常动人啊！我叫王柔刚，很多年没有站在这个讲台上吧，或者说是人前台上为主做见证的。多年来我都告诉自己，把这宝贵的几分钟、宝贵的时光让给其他弟兄姐妹吧。今年感恩节的时候，也就是上个月吧，我们小小的查经小组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感恩见证会。严晓东弟兄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说：柔刚啊，你今天干脆给大家唱一段，用唱诉说你对主的感恩。这使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大概3年半到4年前的时候，我曾经为《天路》这首歌填过词儿，因此呢，就简单的给大家唱了这么一小段儿。既然一不小心唱出来了，那么今天我就在这个地方呢，从头到尾给大家唱一遍，用歌声为大家为主做个见证。我不是歌唱家，也不是表演家。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用专业的眼光和耳朵来听来看。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说的比唱的好听。今天呢，但愿我说的比我唱的好听。因此，我请赵霞姐妹上台来助我一臂之力。我曾是迷途的羔羊，罪恶的锁链把我捆绑，岁月的脚步匆匆凄凉，哪里是我归属的地方？
我曾站在高高的山岗，仰望苍天，泪眼茫茫，迷途的羔羊寻找牧场，渴慕安歇在溪水旁。
那是一个奇妙的早上，
那是灵魂苏醒的地方。
耶稣基督的恩典温暖我的心扉，
他是道路生命，他是光。
曾是迷途失散的羔羊，在那无尽的旷野中流浪，世俗的尘埃淹没了我，罪恶的锁链把我捆绑。曾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仰望苍天，泪眼茫茫，谁能唤醒我沉睡的你，救我脱离苦难，远离悲伤。
那是多情的伤悲，把我带到人间天堂，从此我生命中转了喜乐，告别昨天，换上新衣裳。人生的旅途曲曲漫长，哪里是我归宿的地方？迷途的羔羊期盼牧场，安静安躺，躺在芳草溪水旁。那是灵魂苏醒的地方啊，生命河水滚滚流淌，主耶稣恩典暖我心扉，照着道路 生命它是光，那是灵魂苏醒的你风雷，生命河水滚滚流淌，主耶稣恩典暖我心扉，他是道理生命他是光，主耶稣恩典暖我心扉，他是道路生命，他是
大家平安。听到他们的唱哈，我临时决定跟大家分享我可以拿这个吗？这样比较好。平静一下哈。嗯，千言万语，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用我的话语来表白，但是我今天所表示的，如果是在座的懂音乐的弟兄姐妹，请你们不要笑话，这是我心中的歌。我今天来到这边就是想感恩，因为三个礼拜我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知道我的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奇迹，就是神的一个恩典。因为主恩深似海，言语难以表白，一天一个故事叙说的都是神的怜悯，神的爱。一个失败的女人因着神的怜悯，她重新站起来，一对失去的儿女因着神的怜悯重新活过来，一个孤苦的灵魂因着神的怜悯，我得享那属天的爱。我虽然经历了死荫的幽谷，因着神的怜悯我躺在父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那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爱。你问我是谁呢？我是一棵无名的小花，曾住在那黑暗的屋檐脚下，得不到阳光，却饱受风雨击打。我苦苦地挣扎，挣扎着要长大。如今我是耶和华园中的小花，不再害怕那风吹又雨打，每日沐浴在他的阳光底下，与我的同伴一同长大。我是耶和华园中的小花，普普通通 有光华，但耶和华为我陪伞，那出路的春光，让我脚踩那绚丽的晚霞。我不再害怕，黑暗不再是我的家。我不再害怕，暴雨只是冲进我身上的丽莎。我不再害怕，狂风折断我旧枝，好让我再次发出那新生的枝芽。啊，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耶和华园中的小花，你不要自卑，你莫须害怕，耶和华用彩虹做你头上的光华，你不要自卑，你莫须害怕，到了开花的季节，他必让你开出那小小的花。耶和华园中的小花，耶和华园中的小花，耶和华亲自赋予了他。感谢主哈，我是2001年在这个教会冠辉弟兄为我受洗的，我当时受洗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神在哪里，只是在我生命中的一个绝境中，我就稀里糊涂的扔进去就受了洗。但是作为一个单亲妈妈，作为一个职场和情场上都是失败的女人，我因着神的怜悯走了过来。那我知道今天时间有限，但是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她可以失去工作，甚至她可以失去先生。在这两段婚姻的失败中没有把我打倒，但是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离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无论是单亲的母亲或者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孩子是我们的盼望，更何况是对于一个失去所有的，那孩子就是我们深切的盼望。而在这一路一个破碎的家庭中，在孩子的成长有多少的难处啊！我想今天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但是我说如果时间有限的话，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对孩子的祝福。那这是我的儿子在20岁的时候，我为他的祷告，也是我为他的祝福。因为孩子读了大学了，任何的状况我们毫无能力，更何况我不懂英文，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帮助，我唯有的是到主恩座前求。儿啦，你今长大，海阔天高你飞翔吧。儿时歌，春秋转眼已过去，五颠六绊的娃娃，如今身高1米8。儿时的童真童言，天真无瑕，难免留下多少幸福又心酸的泪花。日日夜夜盼儿长大，儿啦，你是娘一生的牵挂， 你已经长大，财宝金银两没人为你留下，当年的传奇为你祈求找你的主，愿主的祝福伴随你一生走天涯，娘为你祈求怜悯你的主，狂风暴雨你在他的翅膀荫下，娘为你祈求爱你的主，儿那里要一生一世敬畏耶和华，未来的道路无论是坎坷还是平坦，儿那你要顺服耶和华，未来的日子无论是贫困还是荣华，儿那你要一生一世敬畏耶和华，随时随地求问耶和华，他是你天山的宝，他必一生看顾保守你，保守你飞得更高更稳啊，飞吧儿那里回吧，娘为你祝福伴你走天涯，飞吧飞翔吧，娘为你深深的祝福，伴你一生走天涯。感谢主，神是信实的，他伴着我，伴随我的孩子一家走到今天。谢谢大家，也愿神的祝福，愿神的怜悯祝福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好，我叫叶青，我在这个教会呢五年，有很多的事情，我想也不可能今天做五年的总结报告，我就今天讲一个系列的事情。好，谢谢，我不够大声是吧？啊，我大声一些。我今天讲神怎么通过带领我买房子，然后给了我一系列的那个属灵的祝福。大概我到这个教会是五年前来的，那一来呢，华盛顿对我是新的地方，然后我就想，一开始我是住在东边，在 College Park 那边，那后来呢，我正好来的时候正好是房地产大跌，那我也当时不没有，就那个时候就我觉得像那个女孩子出去逛街看衣服，不是要去买衣服啊，就是逛街随便看看，所以我就。这个 community open house 今天随便去看看，明天去看。忽然大概到了10年下半年的时候，忽然有一次我逛街就看，可以说逛街，我忽然就看到一栋房，我发觉眼睛一亮，那个感觉就好像你一开始在逛街，忽然看见有一套衣服啊，你就觉得很好，你马上冲到店里，你也说我去买下来，那就我就觉得哎，那个地方地段也很好。各种各样子，我发觉神很知道我的心意，比如说阳光很好，风景很好，厨地很好，有 jacuzzi 里边那个 master bath 很大，两个人可以跳交谊舞这么大，所以我就发觉很好，我就想要买。 那个地方呢，一开始我怎么没有，一开始没有看见，为什么呢？后那是我后来搬进去以后慢慢慢慢才知道的一些事情。原来那个地方呢，我一来的时候，那可能那个 community 很好，可能是 half million 级的，那就不在我的那个价位之内。到后来呢，它上市的时候卖不出去，然后他就开始修厨房，所以我有一个全新的厨房，大理石的那个台阶，全新的那个基亚款，他就修厨房，修了厨房以后还是卖不掉，修了厨房以后再降价，然后呀，再卖不出去，再降价。那个那后来，因为那个是2010年的时候，确实很难卖。他刚刚2010年一开始的时候，年初的时候上市的，他就不断的降。后来来了一个人，总算要买了，结果合同都签好了。结果他们家有一条大狗，我们那个社区不许大狗，所以那个大狗就把他们那家又赶走了，所以那个卖主就更灰心了。这个地方就没有地方，有一条又本来又有一个人，那又要放 back to the market， 又得降价，那降来降去呢，就进入我的雷达区了。那就为什么我忽然看见这个地方，然后我去看了，我就觉得不错。我后来那当时还没有 agent， 因为我到处出去，我都是在好像看那个说实在的，是女孩子叫 window shopping 那个 mentality， 就好像随便看看，不一定要买嘛。结果看了我就觉得眼睛一亮，我觉得要买，那我就开始要去找 agent。 就在我找 agent 那两个礼拜里边，他又降了50000然后那个他，因为他发急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我看到的时候是2010年10月份，那我中间又有其他的事情啊，然后又第二次去看呢，那个卖主也急了，觉得接下去就冬天了，再不然就卖不出去了。所以等到我递 offer 的时候，他没有多少人了，他觉得可能第二已经12月份了。结果我那个 agent 不知道跟他怎么搞那个讲，又砍下20000来了。那我到后来搬进去的时候，我拿到就是我说我的这个税怎么那么高，那个房产税，我一看是按着那个他过几年前的那个价位收的税，那个差不多有，但上面写520000就差不多530000，那神给我刨掉200000买下来的，那就一样。那个地方我进去以后就很感谢主，我发觉哎，神很明白我喜欢什么，比如说那个阳台很大，而且那个阳台是镂空的，发现好像很多阳台都是实的，喜欢那种镂空。因为我过去在上海长大，我们家有好大的3个很漂亮的阳台，所以从小就知道那，所以神很知道我喜欢什么样子。那我进去就天天感谢主。不过呢，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就好像神一开始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最一开始是什么？是一块地，一块地。那地的话，大家都觉得很值钱啊，地上面可以种果树啊，打粮食啊，也可以牧羊啊，有了地就可以靠地吃饭呢。地是实实在在的一样东西。那这个房子呢，没有那么地那么大，但是也是很好，可以住人呢。那但是这块地，神把我放到那个地方，当时我不知道，后来他其实有一连串的那个属灵的祝福在那个里边。那大家知道我后来呢，到了那搬到那个地方，后来呢，我就在那个地方参加附近有一个老年公寓的一个服侍，我就去了。那个到那个老年公寓去，我知道是神给我打开的门。那个门怎么打开的？我从没在教会里边分享过，我今天来分享一下是怎么回事。神给我开那道门的时候，我还不是住在跟他们近的地方，其实我住得很远。我是住在差不多东边 College Park 那边。那神怎么给我开的那道门？那差不多我当时还在那边 window shopping， 可能是2010年 summer 的时候，我有一次从我们教会出去，2010年的那个时候可能秋天吧，就是我们当时是在贝尔小学。那贝尔小学的话呢，出去以后外面是到金山也好，美信也好，是可以去买东西的。那我就教会完了我就出去了。那次出去以后开到贝尔小学，一般说了2-3分钟就到了，但是我开车往那边开了一条马路都不到就被拦下来了。是有一位老姐妹跟我说，哎呀，你是不是教会的，能不能带我们去金山呢？今天那个姐妹可能不在，叫葛云平。她就说，后来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呢，他们有一些老人在那边，他们因为当时是住在必要小学，然后必要小学出来到金山比较下面去，可能去买一些东西，然后买完东西就那个乘车回家了。那天呢，他们一起一般都是结伴老人一起行的，那次结伴的中间有一个老妈妈，那天身体不好，走不动了。所以这位葛姐妹呢，就她年纪比较轻，她也比较火，她就到路上来拦车，然后正好就把我的车拦住了。然后我一听说，哦，原来有这事，我说没问题啊，那么我带你们去金山。然后我说，然后他们买完东西，然后说，我就送你们回去就是了。他们告诉我在哪里哪里，然后我就送他们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下那才知道，哦，原来教会还有这样一种需要，就是。原来有人住在那个公寓里边需要接送，哦，原来有这个。那后来想想，我说我可以去接。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啊，我还真很合适，教会里那么多人，但是开车来车上有那么多空位子的人，找不出那么多很多吧。车虽小，车上空位子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主把我眼睛打开，跟我说我教会里有那么一个需要。神很有智慧啊，我还挺合适的，那我就去了。那时候其实住的挺远，住在 College Park， 但我要到教会的话，我就是走那个 Beltway， 然后到上270来。那到正好要上270之前呢，我就下来一下到 Bethesda 去接，那一直接送了一段时间。那接送了一段时间呢，那有时候我要出门。那就不行了。那有次我想有时候出门，比如说我去过每年会去好几次的那个教会的特会，那种退休会啊什么的，那时候就不行。那后来他们也跟我说，他说，哎，你去特会的话可以到我们查经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特会有些什么东西。然后我说也可以呀，啊，说原来你们这个原来查经班有这样的需要，行，那我就到你们查经班来瞧瞧。那后来我就去了他们那个查经，所以我是先去接人，接人接了几个月以后呢，知道哦，原来他们那边还有个查经班有那么一点需要。那是你瞧，神就一步一步把我带去了。那个时候神还没有把我看，那个房子还没有给我，也就是呢，那个房子在世上不断的那个降价呀，他在那儿修厨房呢，那还没有掉进我的价位啊，反正他就在那边搞。那个同时呢，神在那边动工，就把我。一点点，那我就开始去那个查经班了。去那个查经班，当时的话也有不少的弟兄，我就有时候去了。那我也发觉，哦，好像是神有给我这个感动，可以后更多一点去那个查经班带查经。那后来我发觉这个感动就越来越强。那我你想想，当时我还住在很远的地方，我是住在 College Park， 这 Bethesda 离我好远呢。那我发觉这个感动来了，就是我要以后到 Bethesda 那个老年公寓去带查经。我觉得这个感动很奇怪啊，我心说我不要搞错了。那我听说当时伟华和常磊还在我们教会，那我过去听说伟华和常磊是在那栋公寓里面服侍过的，那我就去跟他们交通。结果我说我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动。结果常磊我不知道他哪儿冒出来的，常磊平常也不大说话，他当时说，他说你有这个感，我觉得你挺合适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深深说他怎么会觉得我挺合适的，住的又那么远，好像那个地方好像离我很远的，怎么会叫我去。但我想常磊那个是也是圣灵安排他说这句话给我一个鼓励。常磊就说你很合适，我心说，哦，那他们已经服侍过的人说我很合适，那应当有合适的那个有合适的原因吧。我就想他有他的原因。然后就在这中间去了没过可能我想两个月都不到，我就看中神给我的然后那房子。那其实在我刚才说了，在市场上已经停留了快要一年了，中间那个也都打理好了，现在降到我的价位了。然后我要上市，我要去买了，马上又给我降了5万，然后再降了7万，然后刨去20万降，要买下来。然后进去以后呢，我就发觉那神就开始越来越多的把我的感动带了那个查经班，那我就发觉很有祝福。另外在那个附近还有一个查经班，我当时去离我最近的 已经其实挺远，像金枝刚看了，但是我发觉附近还有一个神带我去更合适的。这个弟兄曾经到我们教会来讲过道，叫石洪生弟兄。我们这边在座的有的还是到石洪生弟兄那边查经班，所以我就星期五到那边去。到我觉得到他们那边去呢，绝对也是神的带领。他那边去呢，我星期五去，我可以吸收很多，真的吸收很多。然后星期六呢，我自己要准备带查经，那个可能更多的是付出一些，当然我要做很多的准备。有一次我跟杨玉分享，杨玉当时还在，杨玉听了听我的那个分享，他说我后来听明白了，他说你呢星期五在那边呢你好好吸收，星期六呢你大概要付出一些，他说是不是这样，我说是了，你说的太对了，我说要没有那个星期五呢，我的星期六我就撑不住了，要天每次那么叫我像教会每个星期都要带查经的人并不很多，你知道这是要很不少的付出。那这个中间呢，神也带着我学习，我发觉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祝福，让我可以在那边有很好的学习的长进的机会，而且那也是帮助我看见我在教会的这一个大的身体中间，我作为一个肢体可以尽的一点点小的功用，帮助我看见这其实都是建造教会中间可以存到用。所以这一切呢，从一开始从一处房子开始，所以这一处房子就像一开始神祝福亚伯拉罕，一开始是一块地，但后来亚伯拉罕他也知道神给他的祝福远远不止一块地，所以他后来仰望天上的那个耶路撒冷。所以我很感谢神给我的那个祝福，有在世上可以享受的那套房子，再加上有可以存到永恒的，在主里边有一段的学习，以及在肢体里边怎样看见自己站到什么样的位置，也在肢体里边尽一份功用，这些的学习这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是永恒的祝福。所以我非常感谢主这三年的带领。好，感谢大家。
亲爱的弟兄姊妹，很高兴今天能够站在台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家今年得到神很大的恩典。然后这是我在Baby Shower 两个星期之前做 Baby Shower 做的见证，所以我也把这个带到我这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在我们家里面所做的奇妙的事情。好，这是2011年10月22号我们在众弟兄姊妹的帮助下，也在王牧师的见证下，我们结了婚。然后婚礼非常真的是印象深刻，然后我觉得结了婚就觉得好像幸福美满。结果没多久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很关心我们的生孩子的事情，然后就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然后有些人说该是时间要小孩了，然后有什么好消息吗，然后看你长胖了就说你长胖了怀孕了吗，然后还没快上啊，赶紧抓紧啊。所以很多的关心也其实也给我们有动力，也有一些压力。然后呢我们就积极运动啊，积极造人啊，然后看看医生，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医生说啊没问题，很健康。然后我就祷告了，因为一直就是祷告，然后吴凡说哎呀神听你的不听我的，你一个人祷告好了。然后但是祷告从12年2月到12月，我们都踹了10个月，那肚皮一直都没有动静，然后好伤心，好郁闷啊，压力也越来越大。然后有开始就一提到小孩，别人一提到生小孩啊、怀孕的事情，我们就觉得蛮反感的。然后其实每天每个月我们都在做功课啊，但是从来只是看到一条带，没有看到两条带啊。然后所以有时候我就是担心啊，忧虑就来了，就是有时候会想哎呀是无烦的，你会我生不出孩子你会不会不要我，无烦说不用担心，我还会要你的，不用担心啊。然后那么牧师也看到我们压力很大，然后他就请我们到他家里面去吃饭，然后他说啊放松一些，不要给自己有那么大的压力，安慰我。然后他也给我们列了很多教会里面的例子， 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也是经历了很多年，十几二十年，然后也有很多的，但是神都祝福他们。他说就是说要我们一起来祷告，寻求神，也是说把让看看给神一个机会，看看神怎么在这件事情中带领我们。那有一些姊妹也说，神也是通过这件事情让你先生能够更加看到他的作为，因为我先生就是也觉得好像没有看到神在他生命中有什么神神迹奇事，就是说他也没有感觉到神的爱，所以他有些姊妹说，说不定神是让你先生来认识他。那么我们自己就是说有两个策略啦，那一个是人的方法，一个是神的方法。那么我们积极去看医生，找专科大夫。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来祷告，再寻求神。那么看医生呢？说实在，看了医生就说啊，都是我的问题，年龄大了，那么卵子老了，所以跟年轻人的比起来是不容易的。那还有第二个啊，也他说我的激素水平不够啊，就算能够受精了也活不了啊。然后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他说呀，你的子宫粘液还有杀菌功能哦，所以想怀，确实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哎，我自然怀孕的几率是非常小的，所以哎呀，就是说我就觉得那自然怀孕的几率非常小，那只能是人工方法了。然后医生就跟我解释这人工方法是怎么人工方法。就是通过人工方法绕过子宫颈啊，然后还有吃那个排卵激素啊，还有补充激素，让激素水平能够升高一些。然后说实在我们也 try了20天吧，也是很辛苦。然后结果最后的结果你也知道了，那是失败了。然后后来医生说啊，这样都不行啊，重症要下猛药啊。所以他说要来点猛的，不能等了，你年纪大了。所以他就建议我做体外受精，然后给我解释这个过程是怎么过程吧。就然后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过程是蛮伤身体的，也很耗精力，就是还有就是过程也特别复杂。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在那医院里面也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她跟我说她已经踹了五次了还没成功，然后我就傻眼了。然后我就说到最后我们就觉得人的方法确实不行了，我们就放弃了人的方法，然后我就不吃药也不去看医生，就是休养身体。我觉得就是经过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身体疲惫，我们就要休养一下身体，然后真是专心来寻求神，只能仰望神了。然后那是之后呢，没过了两三周，然后教会里面就新开了一个团契，叫陆家团契。然后冠辉还有我来一起在这个团契里面服侍。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七八个人吧，然后但现在就增加人数，增加了很多。然后那我们就在我跟吴凡就在从四月份开始就在团契里面服侍。那么结果我第一次带查经的时候，查的是路加福音第一章1节到25节，讲的是一个故事，跟我是非常有共鸣的，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对老夫妻，然后这对夫妻跟我是同样的问题。这个是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的故事，而且他们比我还惨，他是二人，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而且遵守神的一切诫命礼仪，然后无可指摘，但是他们年纪老迈都没有孩子，然后而且都生不出来了。我说我还能生得出来，他们都年纪老迈了。然后后来这个故事就讲到有一天那个撒加利亚他到殿里面去烧香的时候，有个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天使告诉他啊，你的祷告已经被神聆听了，所以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称他为约翰，约翰的名字就是神的恩典的意思。然后那么天使还告诉他，这个孩子在主面前要伟大，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归回，要为主预备他合用的百姓，做神的先锋。然后呢，就这个故事确实 就是这个天使所说的话确实到后来就真的实现了，就这个施洗约翰他们家撒加利亚跟利百加确实怀孕生子，然后那个施洗约翰长大了之后给耶稣施洗，而且为神预备了道路。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查经，说虽然是我带查经，但是我很蒙福，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就学习忍耐等候。我看到人家都忍耐等候那么久了，我才那么才几个月，一年不到。然后而且我也看到是确实孩子是上帝所赐的，然后所赐的产业，这不是人能够努力得来的。然后而且就是神给我们的计划比我们自己所想要的计划大很多。你看他们两个夫妇俩虽然想要一个小孩，但是神给他的那个孩子是超出他们所需所想的，施洗约翰做的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给的时间是最好的。所以我跟吴凡就说啊，生命中最好的东西是值得等待的，特别是神给的。如果我们到好像撒加利亚、利百加、伊丽莎伯那样子，到年老神才赐给我们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只要是神给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吧。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耐心等待。然后结果没多久，我就发现，哎呀，那两条红杠终于出来了！哎呀，我就很高兴啊，这哭泣，而且。我看到那两条红杠的时候还不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再测了一次还是两条哦。然后所以在那一刻就哭了，我就觉得就是不可相信，就是没想到神的恩典那么快就临到我们，就确实就是我们自己人踹了这么久，医生也帮我们踹了那么久，然后确实我就觉得神实在是给我太大的恩典了，而且那么快，他的应许是那么快。然后我告诉吴凡，然后我们就去查日历，看把这个重要的时间记下来吧。然后你看，我们圈的上面4月5号是我们刚开始带路加团契的时间，结果神给我们的就是5月1号，然后我们就把那两个日子圈起来了。然后看看日历上面，这是教会给我们的日历，上面有一段经文，经文里面是是何西阿书里面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就说我觉得这句话确实很重要。我们这个月四月份也没有花太多心思在造人上面，确实是追求耶和华去了。哎呀，确实我们看到神就临到我们了。而且真的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像甘雨一样，真是春雨一般。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是5月1号，那么我们翻到5月1号吧，把日历翻一翻，看是神给我们什么另外一个经文吧。结果一翻的话，就发现咦，是一个小孩子的脚。所以确实真的是很，我们就觉得哇，神真的是很奇妙，真的是开玩笑啊，真的是我们看得很兴奋。我真的是那一天我就把他记下来，是怀上了，感谢主。而且当天那吴凡也说啊，他觉得要受洗了，他就觉得他就觉得被这个震撼了，他也觉得。然后那么刚开始你不要以为两条杠就已经决定一切了，其实也有很多要交托的。刚开始前几周也看看孩子的位置对不对啊，然后激素有没有翻倍啊，是不是正常发育。我们前8周都没有看到心跳，然后所以当时也是很紧张，然后但是我们只能交托给神。然后牧师也为我们祷告说，哎呀，我们有句话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就知道无论是神给我们这个孩子还是不给我们这个孩子，但是我们都是神的美意。而且我也觉得这次也给我们信心，是我是可以自然怀孕的。然后所以后来终于这8周之后，我们终于看到胎心跳动了。而且每周都看到，而且宝宝医生说这个宝宝非常健康，每周都看到他在变化，什么这11周啊，然后看到5个手指啊，终于知道是手4只是完整的啊。 然后还有18周看到小 baby 在发育，真的是很奇妙，神给我们的生命非常奇妙。然后到最后就看到小孩子的脸啊、嘴啊、鼻子啊，然后还有张开的嘴，所以就是看到真的神给我们很生命是非常奇妙，然后我们也感受到做父母的喜悦，所以我们非常感恩。然后神也吴爸也是确实因为这件事情受洗归主。8月18号他在教会里面受洗，然后我们就跟牧师开玩笑说呀，今年我们不但是一个生命啊，是两个生命啊，一个是属灵的生命啊，一个是我肚子里面的，所以真的很感恩。然后说实在，我们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都不可能的事情。医生说了三重大山，这个小孩子怎么冲过这三重大山，然后长出来的呢？现在我觉得都不可能。但是圣经里面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真的是神的奇妙，真的神的恩典。然后我们给他取的英文名字也是通过了好多的挣扎呀，很多人都说到出孩子出来前一刻我才想到名字，我就不想做到最后。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因为我们参加路加团契，也是从路加团契里面蒙福，所以我叫这个小孩子是 look， 他的意思就是光的意思。我们是希望他能走在神的光中与神同行，也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世上的光。所以这是我们对小孩这 baby 的一个愿望吧。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下不去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确实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因为我们知道有弟兄姊妹可能在备孕啊，或者是找工作、学习、生活、换工作啊，什么谈恋爱，就我们都要学习忍耐等候。其实神的计划比我们的计划更大。我刚开始只是想要一个小 baby 而已，但神没想到神给我们是两个新生命。所以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而且神的时间是最好的，要学习忍耐等候，而且还要像和西亚书说的竭力追求认识他。我就觉得在路加团契服侍的那段时间，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给我们服侍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大一个祝福，给我们很大的信心。然后圣经里面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所以这个忍耐等候的时间，神会加倍祝福。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宣传一下我们路加团契吧。我觉得我们透露路加团契4月份开张以来到现在，真是神很祝福，不但人数增长，而且还生养众多。可以看到里面有3个怀孕的，有一个已经生出来了，我是第2个，第3个是 Jenny， 所以有3个宝宝在里面。然后我们就是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而且无论是在真理上面对神的认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被神光照，然后有6-7位弟兄姊妹因为因此而受洗，其中包括我老公，还有很神奇的就是云汉还有杨雪这对母子，他们从8月份来12月份就受洗了4个月。还有小龙还有他妈妈，他是6月份来，然后他妈妈9月份受洗，小龙是11月份受洗。我觉得简直就是没有想过那么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看到神在我们团契里面做工。所以也希望大家认识年轻的没结婚或结了婚没有小孩的，可以介绍到我们路加团契来。然后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神，非常感谢主，谢谢大家。
今天的见证精不精彩？因为太精彩，我都不忍心打断，每个人都超时，所以